医病，赶鬼，看异象，做异梦。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，现今我们如何看待？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，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，更能经历神迹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同道同工们平安，我是袁泽善牧师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，我们对于神迹奇事这门课有所交流跟分享。那么过去呢，我们一直谈到了神迹医病的这件事情。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神迹医病的原则有第一点、第二点啊，这个是从圣经角度来看的。那么我们接着继续来探讨的也是神迹医病的原则。我们首先呢还是复习上一堂课提到的两个原则。第一个是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。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但是他的名字呢有复合的名称，其中一个是耶和华拉法，也就是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者。那我们也说过，耶和华尼西是指着耶和华是我们的得胜的旌旗，耶和华以勒呢就是耶和华的圣山必有预备。好，所以表明我们的神是愿意医治我们的神。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神愿意医治一些人，甚至包含了外邦人在里面。当年先知以利沙为乃曼将军医病，在约旦河里面泡个七次，上上下下这个大麻风就医好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神愿意啊，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所以我们看得到神在圣经里面他愿意显出他的医治的大能，就是要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。好，福音书里面呢更是清楚的让主所做的呢要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。好，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彼得宣讲主的作为的时候，他除了讲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之外，他也同样的见证了耶稣基督所做的啊这个神迹奇事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啊，在圣经当中呢提醒我们神是一位医治的神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讲到了有病的呢就可以来要求主医治，这是透过雅各书五章14到16节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那我们也知道啊，不是生病了不看医生啊，这是生病的时候呢，我们除了看医生之外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求主来医治的。甚至呢请医生在医治我们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为这医生祷告，让他有智慧，不要把我们当作实验品啊。有很多时候啊，医生不太晓得我们到底生了什么病啊，好像我们是一个白老鼠啊，在那里做试验，那就问题大了啊。所以我们要祷告的，不是说看医生就不用祷告，也不是说祷告了就不用看医生了。这在我们的这课题当中呢会一再的会重复会强调的。好，这就是呢我们上一堂课有关于神迹医病的原则前面两点。今天呢我们继续谈的课题也是神迹医病的原则，进入到第三点。神迹医病的原则第三点是要顺服神的旨意。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求。我们也要认识到医治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啊。我们看圣经约翰一书五章14节。约翰一书五章14节的经文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那么在这句经文当中呢，有人就应用说，我不管求什么他都要照我所说的来成就了，就好像神就听候我们差遣一样。这完全误解了这段经文，甚至滥用这段经文。因为后面很强调说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。你求什么你的心能够坦然无惧吗？你在妄求你敢坦然无惧吗？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是要照他的旨意求啊，不是照我的需要照我想要的来求啊。事实上我们仔细的来查验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， 我们就会发现，往往我们所想要的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，甚至这当中有很大一个落差。举一个例子吧，我想要有一辆这个高级的跑车为什么想要呢？因为我有这个交通工具上面的需要，也就是说我需要有个交通工具，但是呢这个需要我把它想成说我想要一辆高档的这个跑车。那神是照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呢，还是照我们需要给我们？肯定是照我们需要给的嘛。所以你可能不需要一辆什么高档的跑车，很可能就是给你一个交通卡啊，你可以坐坐公交车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解决了你交通工具的需要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祷告当中呢，我们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，是照他的旨意求。同样的，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神医不医治这个基督徒呢，主权在神啊。在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就讲得很清楚啊，有的时候神不一定医治基督徒的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是讲什么呢？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是使徒保罗讲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啊，这是一个疾病啊。他说啊，他为这件事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，结果刺有没有离开啊？我们后面可以知道这个刺其实没有离开的。保罗不管生的是什么样的病，他用刺来形容，但是这根刺没有离开他，这个病没有医好。但我们也知道保罗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他说主给他一个话是恩典够用，所以呢他不再为这根刺，也不再为这个疾病来祷告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啊，祷告是我们将我们的需要来告诉神，结果呢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。我们的代祷也是一样，要有一个跟随的态度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，而且顺服神。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，那么当然我们欢喜快乐就医治他了。如果神的旨意是不医治他呢？因为不医治的过程当中，神要显明他另外的美好的旨意要成全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一样要顺服，因为在这其中一定有神特殊的意念，是高过我们意念的，超过我们的意念和我们道路的旨意要成就。所以保罗他知道，他甚至做见证说，我更加的愿意夸我的软弱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那么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例子呢？还是有的。有人生病生了一辈子了，这个病都没好，可是他不会说没有医好，医生也医不好，那祷告也没好，那他要不要信耶稣呢？他更是信耶稣啊！我认识一位台湾一个作家，他叫杏林子，他本名叫刘霞，很有意思哦。他是从小就开始生一种病啊，非常奇怪的病，叫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全身都在痛啊。他12岁就开始生这个病，所以几乎他的童年呢，接下来就一路在病痛当中。他亲自的分享说，这个生病之后呢，身体无时无刻不在痛苦当中啊，没有不痛的，顶多能够说是小痛、中痛、大痛、剧痛、狂痛，哇，痛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他信靠主了，他知道主与他同在。他有没有求主医他的病呢？有，还有很多人呢为他祷告，甚至呢有很多有医病恩赐的人呢为他祷告，病就是没好啊。他仍然必须坐在轮椅上，早期他的手还可以握笔，后来呢手都这个因为关节扭曲啊，到一个地步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动作，但是他头脑清楚啊，他这个思想很敏捷的，他可以说话。那后来透过口述，他继续的著作一些这个作品，帮助很多在软弱当中、在困苦当中的人。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神的美好旨意啊，让一个没有被医好病的病人同样的能够信靠他，而且见证主的名。所以你看，不是医好了才能够见证呢，没医好的一样可以见证。刘霞姊妹最后死的时候呢，是出于一个意外，她的看护工呢把她拖到地上，那她已经这个身体够软弱，后来经过这样一个摔一个折腾呢，就 不久就过世了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他一生当中没有经历到被医好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，可是呢，他一生当中说神与他同在。所以不论我们为别人或者为自己的病祷告，在祈求之前就必须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我们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祈求，忠心的把这个病人交在主的手中。如果是我们自己生病，也是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为病人祷告是我们的责任，那么医治的主权呢，却在神的手里。不管他好不好，我们总得要祷告。我们不能跟神讲说，主啊，我现在为他祷告，你一定要让他好，不然我很丢脸啊。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呢，就是我们在窃夺神的这个医治的主权呢。因为医不医好不好是在神嘛。啊，有一个传道人就讲说，除非你很清楚知道神不医他。真有这种事吗？不会嘛。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很清楚，连医生都不太确定这个病会不会好，我们哪有那么本事呢？所以在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神一定不医他的情况之下，你当然要为他祷告。不管你喜不喜欢他，不管他对你有没有什么重要性，如果他是一个病人，而我们在他身边，你知道他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为他祷告。那么好不好，医不医呢？神来做决定。即使这个病人并没有好，我们也要顺服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这是神迹医病的第三个原则。那么在谈到第四个原则之前呢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继续下面的课题。弟兄姐妹，同道同工们，在我们经历神迹医病的这样一个事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有原则的。我们不是强求要神迹医病，我们知道这个主权在神。所以呢，神迹医病的原则第三个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课题进入到第四个原则。第四个原则是基督徒患病有特殊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信徒呢，当他生病的时候，我们要查验，要寻求，要明白。就好比约伯当年受苦的时候，有朋友来这个指点他啊，但是事实上呢都错了，因为没有深入的理解。同样的，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，如果生病了，不要立刻就说啊一定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要从不同的方向来探讨啊。也因此呢，我们接下来的课题每一点呢，都是愿意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生病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健康的思维啊。因为呢，我们常常在生病的当中，有人给我们不同的劝诫啊，很可怕的。因为一旦生病了，好像就是就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了啊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如果是犯的罪，我们一定要对付的；但如果不是呢，还有其他原因，我们也要一个一个的来处理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讲基督徒患病特殊的意义。第一层面，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出于神的管教。是没错，有这一个层面的。当一个属神的人做了不合神旨意的事情呢，就会受到神的管教。这个道理呢，就像我们做父母的，如果看到孩子做错事了，我们呢一定要导正他，有的时候不得已呢，还得在管教的当中给他一点惩罚啊。所以呢，疾病有时候就是来自于神的管教。神采取管教的方法很多啊，有的时候是让我们不顺利，有的时候呢是让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或所谓的异象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比较大多数我们会遭遇到疾病的攻击。 好，所以呢，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思想，我今天生病了，是不是神在管教我什么事呢？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到神常常用这个疾病来做一个管教，而且很明显的显明出来。好比说在民数记第12章里面，这个米利暗做了神不喜欢的事，他毁谤神的仆人摩西。即便是他曾经救了他弟弟摩西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可以做这种毁谤的事情，因为摩西真的没有错啊，他不能因为是姐姐就可以随便乱说话。因此这个米利暗做错事之后呢，神管教米利暗，使他长了大麻风。哇，这下子啊，真的立刻受到管教了。还好啊，神有怜悯啊。那当然这个亚伦跟米利暗呢，他们做兄姐的立刻就认罪悔改，神就完全的医治他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，神的管教就是用疾病来管教我们。那怎么办呢？认罪啊，悔改啊，啊，这个病就立刻可以得到医治的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来看，基督徒患病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。就好像约伯记记载着约伯受到的苦难，包含他自己身体啊，从头到脚都生病了。那这个呢，是来自魔鬼攻击的。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也有可能生病是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。我们还是要说，这是神允许啊。若不是神允许，魔鬼撒旦没办法攻击我们。路加福音13章16节，路加福音13章16节说到，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的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好，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而这个人呢，生病生了18年了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病是被魔鬼所捆绑，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的。一个属神的人生病呢，可能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，那么神允许魔鬼撒旦有这个机会借着疾病来攻击人，使人落在痛苦当中，不表示神离弃了我们。同样的，我们看到约伯就是神对他有信心，知道他遭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，他不会离开神。也因此，当我们被神允许说有魔鬼撒旦攻击临到我们的时候，特别是生一些病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啊。而且神既然允许魔鬼撒旦可以攻击我们，同样的，他对约伯有信心，对我们也是有信心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让神失望了。在面对魔鬼撒旦攻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有所依靠的。也因为是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也因为这个病，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，更多来依靠神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看，诶，有一些病痛还反而不是坏事啊。因为呢，提醒着我们，保罗就说他那根刺啊，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，但是呢，也因为有那根刺，他就不会骄傲，是吧？所以第二方面呢，基督徒会生病的原因，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。好，再来第三个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要在病人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保罗也是一个例子啊，他那根刺，他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，可以显明神的大能。另外呢，在约翰福音9章1到3节讲到一个生来就瞎眼的被医好了。那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他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？有人说啊，是不是这个谁犯的罪呢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还是祖宗犯的错呢？这个祸延子孙的呢？耶稣说都不是的啊，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接着耶稣呢，就医治了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使神的荣耀呢，在主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。这是主的美意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自己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，就应该清楚知道，神容许疾病临到我们，可能是要彰显他的作为和荣耀。我们能够作为神一个荣耀他的一个器皿的话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也是我们的荣幸，更是神给我们一份恩典啊。 我们应该要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个权利和恩典被神所使用。因为神可以用其他的人，但是既然验中了我们，这是一个荣幸啊。事实上这个信灵子刘霞也是这样子一个被神所用的器皿。当他这样一个疾病的时候，甚至没有被医好，他可以荣耀神，他组成了一个基金会，帮助许许多多残疾的人，这是神使用他啊。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病呢，是为了要荣耀神。那既然被验中了，我们要欢喜的来领受。好，这是第三种的可能。再来第四种的可能呢，就是神要借着这种疾病呢，要训练人。我们用保罗做例子，哥林多后书12章8到9节，保罗说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啊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但是呢，有没有离开？没有。而神对他的心意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主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呢，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是保罗后来感受到的。所以保罗最后还敢讲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这是保罗学了一个宝贵的功课。因此呢，我们也可以讲，疾病常常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。神可以借着疾病来操练我们。保罗透过这根刺，他学会了一个功课，就是知道神的能力，神的恩典够他用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。这是神允许这根刺继续在他身上，使他感到即便是痛苦的时候，他也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。当保罗接受了这样一个操练之后，他得到了这个了解和学会这功课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分享，以至于他才能够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。保罗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讲别人，他在讲他自己。而他将他自己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领悟呢？当我们在病痛当中被神来雕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说，主啊，保罗学会了，我也要学会。还是在那里怨天尤人呢，说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要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第四种可能就是神正在训练我们。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，他能够跟我们分享，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，也有这样一个见证可以跟别人分享的。好，这是第四个可能。那么下面还有两个可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继续下面这两点的分享。弟兄姐妹，同道同工们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人，为什么还会有疾病的临到呢？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今天的课题当中呢，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四种的可能，一种就是可能是神的管教，第二个呢是可能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，第三个呢可能是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来，第四个呢神要借着疾病来操练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五种可能。第五种可能呢，就是前面讲的这四点呢混合在一起的。好比说其中一两样啊，不是全部混在一起。那像保罗他就讲说，他这一个刺是神要操练他，但是撒旦的差役也借这个机会攻击他啊，所以这是一种混合在一起的。神会容许撒旦工作，叫一个人生病，但是呢，当撒旦在攻击这个人，让他生病的同时呢，却成为一种属灵的操练的服事了。也就是说，神利用了魔鬼这一个攻击，反倒来成就生病的信徒在灵命上更 更多的长进。魔鬼撒旦的意思原来是要害这个人，但是呢，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啊，在这个苦难当中呢来建造他。还有呢，混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了，神要管教他，以至于呢魔鬼撒旦在他犯罪的时间呢有机会攻击他。那所以呢也是一种混合。因此当我们说第五种可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把前面这四项呢四点啊每一个每一个再做深入的检验。如果是神的管教是犯罪的，我们就要认罪；如果是魔鬼撒旦的攻击，我们更多来依靠神；如果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，我们就顺服神，甘心的来领受；如果是神要借着这个病痛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的，是更坚定的可以做那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关于第五点的可能，就是所有的可能都在里面了啊！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神使用其中的哪一个方式，或者是混合在一起的，我们都知道神掌权。好，这是第五方面我们要来思想的。最后第六方面，第六方面就是基督徒患病的时候，即使看不出来是出自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点的意义，不是神的管教，不是魔鬼撒旦的攻击，不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，不是要操练我们，不是其中的混合在一起，那么还是生病了。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有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生病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应当相信这是神奥秘的旨意。今天或许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作为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信心不可动摇。总有一天呢，我们一定可以明白的。坦白讲，等到我们终有一天见到神的那个时候了，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很兴奋的能够与神同在了。有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在乎以前的为什么生病了，那个都不重要了。所以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看见。我们知道，今天这个疾病没有办法做任何解释，不属于刚才我们所探讨的任何的范围，但是真的生病了，那我们就知道神有他的美意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。好，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，有的时候呢，疾病不属于这些的，但是呢，确实是因为我们生活上的坏习惯导致生病的。好比说呢，这个夏天呢，贪凉，结果呢，感冒了，生病了，这个呢不属于前面讲的任何一种状况，就是因为生活上不好好的保养顾惜自己，那肯定呢这个伤风感冒就临到了。还有呢这个饮食习惯不好，肠胃发炎呢，这也跟前面讲的大概没有那么的明显啊。这你要说是神的管教好像又不是这个样子，魔鬼要攻击你也不是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你在饮食的习惯上面啊，这个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那肠胃自己搞坏掉的。另外呢还有熬夜，过度的疲劳，不注重卫生，平常不锻炼自己的身体，以至于呢产生了一些疾病。那这样子的生病啊，不在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任何范围里面。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检讨，就是我们平常是不是要在生活作息上面做一些调整。求主帮助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探讨，更多的经历神的医治。好，今天的课题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，我是袁哲善牧师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星期为耶稣基督施加精